蒙救赎的人应该要预备好要再出行动来。所以蒙神的救赎不只是进入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得救了，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因此我们有了天堂的盼望，也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基督来，在行动中要与神同行。今年年初第一堂聚会，就是第一个主日，我在我们士林的教会开始讲这个系列，我讲了一篇，不过我就讲完一篇就中断了，因为去年下半年我讲的另外一个系列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就接续讲那些，一直讲到上个礼拜吗？过去这个礼拜天把它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系列。在前一个系列，如果你参加我们的去年的秋令营，我们就在讲前一个系列，我们在讲利未记，你还记得吗？我们讲会幕与敬拜，我们从利未记来讲，那是神要摩西在旷野跟他们立了约，颁布十诫还有律法，立了约之后，神就要摩西造了一个会幕，造好会幕以后，神开始教导他们在会幕里面要做的事，那就写成了利未记。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师母说，利未记是在讲到敬拜，所以神先教导他们敬拜。那现在神要开始教导他们侍奉，教导他们如何与神同行，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事情。我要从利未记的下一卷书，就是民数记，民数记记载神的百姓在造好会幕之后，神做了一些预备以后，他们就离开西乃的旷野，他们有一个目标要往应许之地去但是一路上他们并没有很顺利的很快就到达应许之地，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因为屡次的发怨言，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但是这一段路，在旷野走行走的路圣经很多次给我们看见，好像神要用这一段路来让我们好像一个典范，一个比喻，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走在世上的旷野，我们怎么样行路，怎么样生活。所以当我要讲与神同行的时候我就想要跟大家讲这一卷书民数记。可是我们年初的时候我给了大家今年的经文，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今天如果你参加晚餐你背的经文，或者在你的大会手册上面列的经文，那个内容跟你刚刚读的我们和合本圣经有一点点不一样。这里说我是全能的神，可是今天许多学者都相信在这里神讲的全能的神不只是全能而已，它包括了一切的丰盛，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它是全丰全足的神。所以我在你的要背的经文上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这一件事。然后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我就不太晓得为什么当初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他们不把一个东西翻译出来，在这里原来有那种行走在神面前的意思，有行走的意思在里面，这里好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只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可能他们觉得这样翻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总是要活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很直接的把原文是这一段话所写的直译出来的话，它有一个在神面前行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在讲到与神同行。所以我在你们的要背的经文上面我把它写成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我怎么写啊？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是吧？啊，做完全人，嗯，你知道神要亚伯拉罕与他同行，而且给他一个生命的目标，要他做完全人。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对不对？神要人做完全人，我们想到神是完全的，很容易相信。想到我们跟完全人差别非常的大，何况是神所说的神的完全人，事实上还不只是人的标准而已，是造神的标准，也就是想要我们像他一样。你知道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在爱心上完全，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基督徒很容易就说啊，我们就是不够有爱心，好像觉得说我们是人嘛，总是这样嘛，会有软弱嘛，就是不够有爱心。你知道你不应该这样说话的。你如果知道神对你的心意，你就不应该这样说话。不要轻轻的放过自己，原谅自己，说那我们怎么有什么办法吗？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够有爱心。不，那天神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第一，我想包括了在爱心上成为完全。主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上面明确的讲，我们在这一方面，在爱心上应该完全，而且是像天父一样完全。这是马太福音5:48的话。在讲完那一段你可能熟悉的经文，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之后，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相信神要我们在喜乐上跟他一样完全。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喜乐满足。如果主把他自己的喜乐给我们，又要叫我们的喜乐满足，显然主的意思应该包含这个，就是他要我们在喜乐上跟他一样完全，对吧？乌朗牧师讲得好，他说我们都不够喜乐到像神所要我们那样的喜乐。你有没有这样想？你应该继续的这样追求。神如果对一个99岁的老人这样说，你当然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的这样追求主。每一天都想到这一件事并不过分，就是我不要失去在主里面的喜乐，我里面应该是喜乐明亮的。你有这样吗？今天在听我讲这句话之前，从早上醒来到现在，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过？就是神要我们常常喜乐，我不要失去喜乐。还是你想的都是你眼睛看见的，你生活当中遭遇的所有的事情，这些就充塞在你的心里面，还有时间想别的事。可是那是我们生命应该要优先的核心的事情。你如果是属天的百姓，你应该优先想到这些的。在喜乐上要成为完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许多的机会失去喜乐，你同意吧？有的人不太有这种经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曾认真的想要追求这一件事。一旦你认真想要追求这一件事，你就知道我们很容易遇见一些事叫我们失去喜乐，一点的挫折，别人的一句粗鲁的话等等，我们就会失去喜乐。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事上，我们就很生气或者很难过，就请人为你祷告做这些事。我们想的都是这些事，神想的是另外一回事。神想的是那个时候你应该不要失去喜乐，你还是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吗？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一定要与神同心的，特别在这件事上与神同心，好不好？我不相信一个人不追求常常喜乐有办法与神同行，我不相信，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你会喜欢旁边跟一个常常都讲负面的话，然后郁闷的样子，然后闷闷不乐的样子，你会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吗？神也不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要与神同行，喜乐起来好吗？这些都是神要亚伯兰做的事，所以那是很实际的事。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想圣经也提到他要我们在圣洁上跟他一样完全，你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 还有很多方面，神想要我们像他，想要我们像他一样完全。这事实上这是救恩的目的，神造我们按他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要有一天我们要更多的像他。亚当受造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像神，他开始有一点神的形象，他应该继续的跟随，继续的亲近神，继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一天他会变得像神。我们永远不知道亚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他中断了神为他安排的这个生活的样式，对吧？他堕落了，他背逆神，就失去神的形象，没有完全失去，可是就不再走在那样的道路上。当神救赎的时候，再一次要回到这一件事上。神救赎我们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对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我们是要好像把一个新的人穿在身上，我们要穿上新人，你记得这个话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也讲这一件事。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新造里面，也就在救赎里面，神再一次的强调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像他，有一天我们要像他。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说的话。如果你觉得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我觉得亚伯兰也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你知道神给他讲完这个话以后，亚伯兰做什么动作吗？他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的意思就大概意思说，像我这么卑微低于尘埃的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但是神早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名片给人家名片意思差不多这样，对不对？神真的是递出这样的名片的，而且他口袋里面 那个名片还蛮大一叠的，因为过了几百年，当他在荆棘火焰当中遇见摩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又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他的名片来，那张名片仍然写着这个名字的，对吧？他跟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所以神的意思就再一次他这样做，对吧？你知道一直到新约时代，神还是拿出这个名片来的。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有一处经文，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故事的重要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你熟悉这个经文吧？紧接着说什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讲到基督来要成全救赎。当在新约时代神要成全救赎的时候，他翻一翻口袋，他还是觉得你知道神其实有很多名片，他有很多名字的，可是神好像还是觉得还是掏出这个名字来吧。他仍然是全能的神，全丰全足的神。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说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做完全人，你再不要这样讲。当你要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说可是他是全能的神，你不要把他的名片弄掉了，你可以拿着名片去找他，一定不会被拒绝的。事实上神给亚伯兰讲这个话不是只针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说的，因为神已经拣选这个人将要有许多的后裔，而他的后裔将要成为神的百姓，而他这个后裔还不只是照着肉身的这个传承，还要有一天加上属灵的传承，凡是效法他的信心的都可以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把我们都包括进去的。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你读到圣经里面亚伯兰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读跟我有关系的故事，我也在那里面。你应该是这样读圣经的。所以现在当作是神对你说的， 再想到这一句话，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做完全人。所以当神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你知道亚伯兰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我们得承受救恩所用的信心就是效法像他一样的信心。神给亚伯拉罕讲的应许就是一个救恩的蓝图，而在这里面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与他同行，无论在做什么把神摆在面前，你要活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我们能够走在救恩的道路上面的一个特质，你必须有的事情。或者简单的说，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蒙救赎以后不是就是被带进一个状态，有一天可以我们得救了，有一天可以进天堂，不是只有这样，而是要有行动的，要有行动的。就像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读过这个经文吗？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把这一点我一起读一遍。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要一提到这个蒙召，就像有些人一样就开始想到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做什么。你读一读圣经嘛，圣经下一节没有讲到传福音，下一节讲什么？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有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吧？这些都是内在的路，对不对？内在的事情。所以这条路与神同行的路，你一定要明白，那是一个内在的道路。当然会跟我们做什么事有关，可是首先那是一个内在的道路。所以我们将要提到的民数记是在讲到侍奉，就在利未记里面讲到敬拜，到了民数记讲到侍奉。你不要想到侍奉只想到在教会里面参与什么服事，带一个小组教主日学，参与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去传福音等等，包括这些。可是它最根源是一个内在的道路。当我们无论遇见什么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仍然对人以恩慈相待，那是对神的服事，你不知道吗？那是对神的服事，因为那是在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在做他的见证。可是在这里神用出埃及蒙救赎来讲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我们蒙救恩以后接下去要与他同行的路，还用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形容他。他说那一天晚上，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奇妙的夜晚，耶和华的夜，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他称那些蒙救赎的百姓叫什么？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旷野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是像军队一样。他们出来就要预备要征战的。那个时候他们遇见的征战的对象包括了埃及人，后来过了红海以后就看不到埃及人了，紧接着他们就碰到亚玛利人，那些很糟糕的一个族类，他们喜欢挑人家软弱的，人家不防备的时候去攻打人家的这个族类亚玛利人。后来他们遇见过米甸人，遇见过将来他们快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将要遇见亚摩利人，将要遇见迦南人。在那个时代他们遇见的仇敌是这些，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得着神应许他们的产业，他们一定要经过这些征战。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蒙救赎的人，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不再是这些书写器的人，对吧？ 哦，你不要把旧约那些话应用在你身上，就我知道，像我婆婆就是像那个迦南人，没有了，那绝对不是，你不是圣经要你这样应用的，没有这一回事。你的丈夫应该不是迦南人，我想，无论他多么坏，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生命会有意义，就是因为神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先胜过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的。你要能够，无论人家怎么对待你，仍然可以以恩慈相待，在爱上面像神一样的完全。哦，这个很需要征战，对不对？并不太容易。你遇见人家，听说人家在后面说你坏话，仍然要常常喜乐，这个蛮需要征战的。但是那是最值得的征战。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来，我们再来看别的经文，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民数记第一章，我们来跨过去来讲民数记。民数记第一章一到四节，看到了吗？民数记第一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十七节，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来。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他们做很多事，你知道吗？你知道出埃及以后，我们刚刚提到，神让百姓在旷野行走，是一种行军。记得你在世上每一天的生活是一种行军。军队要成为一个军队，必须有纪律，要行伍整齐，对吗？好、哦，不要像一群乌合之众，也不要像一群暴民。所以为了这个，神起头把他们带到西乃的旷野，然后给他们颁布律法，让他们有军规，可以这样讲，立下军规。然后神造了会幕，神要他们造会幕，那个会幕其实相当于一个军队的大旗，军队的军旗，因为那个会幕将要树立在神的百姓的最中间的地方，让他们所有的生活都以那个为依归，他们行路、他们做什么都要往那里看，神唯恐有的人看不清楚，还安排了有云火柱随着他们，云火柱总是一直降在会幕上面的，对不对？降在至圣所的上面，所以他们认路的时候抬头可以看见会幕，如果觉得不太容易看见，你个子比较小没关系，你抬高一点头，在天空你就会看到云火柱，你就知道神在那里。想象一下，在旷野，神要神的百姓看到这一幕， 应该在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肃穆的心，可是有一种喜悦的心，知道神在他们的中间多么兴奋的事，他们被神看中，神拣选他们做他的百姓，神与他们同行，多么奇妙的事，对吧？神就想要他们这样过生活的。所以当会幕立起来之后，那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正月初一日，出埃及最后一章告诉我们的，出埃及记40章17节，当会幕立起来那一天，神的荣光就降在那里，记得吗？这是出埃及记40章17节提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他们出埃及就好像开始建立了以色列国，所以从此又神用这个来算年日，这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到了34节吧，34节提到，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那里，充满在会幕里面，到一个地步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去，祭司无法在那里站立供职。从此会幕就成为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当他们起行的时候，行军的时候，会幕会随着他们。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他们会把会幕带着，你也可以说会幕随着他们，也可以说他们把会幕带在身边。这就像后来门徒也，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把耶稣带着。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吗？在马可福音4章36节，马可福音4章36节提到，他们把耶稣一同带去。我觉得这是福音书里很棒的一段话。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我们一起读，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很好哈，记得啊，你如果要与神同行，那个意思就是无论你到哪里，把主一同带去。可能有人觉得，我怎么样把主一同带去，又不是我的小，我小要给我们牵着他手就把他一同带去，主又看不见，怎么样把主一同带去？那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我们才会有神与我们同行？那个意思，有神与你同行的意思，就是你把神一同带去嘛。那个时候旧约时代，神用一个外号的外面的表号，一个表征来讲的一件事，神给他们一个 logo， 一个会幕，看得见的，有云柱火柱，好叫他们明白，他们整个的生活都要以那个为核心。所以他们在旷野行军的时候，会幕随着他们，他们总是把会幕带在身边。会幕是神彰显他同在的居所，将来进了迦南地以后，将要设立在一个地方，可是在旷野，神是用这个来预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而你会发现在旷野，会幕并不安置在一个地方，会幕是走来走去的，对吧？神，你也可以说神带着他们走来走去，然后会幕就跟着，你也可以说神带着会幕，让会幕走来走去，神的百姓一直跟随着。所以我把我们这一次要讲的这个系列，与神同行的这个系列，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行动中的会幕。行动中的会幕，这个行动中的会幕，他带着神的百姓，你也可以说神的百姓带着会幕行动着。神在这里画了一幅图，好让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我们整个基督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不是用一段话让你去记得，而是用一幅画，你就很容易了然于心，对吗？这是今天我给大家的主题。那我想用民数集来讲到它，让大家多一点来领会，来思想，来学习，来实行。我们刚刚提到出埃及记要结束的时候，记载着会幕被立起来，紧接着就有立位记，那里提到会幕立起来以后，神就从会幕开始对人说话，晓谕摩西，有许多的律例被写成，被摩西记载成立位记，有27章的立位记。在那里面，我们 已经用了好几个月在我们士林的主日聚会讲到这个神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献祭，他们有洁净的条例，他们有节期等等。神在会幕里面晓谕摩西后来写成利未记的这卷书的所有那些话，有可能神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这一件事。因为利未记结束以后，你翻到民数记第一章，那里我们刚刚读的，那里就提到出埃及记之后第二年正二月初一日，对吧？正月初一日那个会幕立起来，有利未记插在中间，再来是二月初一日，他们将在旷野快要起行了，再过二十天他们就要离开西奈旷野，但是他们用二十天做最后的预备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数点神的军队，就是今天晚上这个春令营第一堂我要讲的题目。你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并没有数点所有百姓？圣经里面摩西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记下来出埃及到底有多少神的百姓，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估计，因为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六十万人的话，那么大概有两百万人整个以色列人，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可是我告诉你，请注意，摩西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共有多少人。你姐没有注意过这个？他数点的不是所有百姓，他数点的是二十岁以上，而且还不只是年纪而已，还加一句话说能够外出打仗的。他数点的是耶和华的军队。也因为这样，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我其实很想回答他们是，我们教会啊有多少人是晓得征战，会与罪与世界与老我征战，能够分别出来会对付自己的天然生命的人。我很想回答这个，不过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所以我很难回答，所以我也很少讲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你看我们无论是周报无论哪里，我们从来不记录我们有多少人来聚会，对不对？不过还是有时候我需要回答人家这个问题，就是我有很久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就是最近两三个礼拜有两三个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问我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我只好用一个简单简略的大约的数目回答他，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算过这些人数。你记得大卫曾经数点百姓，他不是数军队哦，他自己是一个战士，他是数全以色列人，好，你记得吧？他数那个显然有一点骄傲的心啊，显然是要显扬一下他的成就，拿人数来安慰自己，来肯定自己，所以神并不喜悦，连约押也不喜悦，所以约押后来至少不愿意不愿意数利未支派。所以那一次大卫数点的人数其实也是不完满，因为利未支派并没有被数在里面。可是摩西在这里数点百姓不是这样数的，他是数耶和华的军队。我不知道我下面讲的话会不会让有一些人有点沮丧，那不是我的本意，那就是如果神是这样数点他的军队，会不会神觉得你能够这样打仗在神那里才算数？如果你容让你的生命常常跟世界搅和在一起，让你的老我常常跑出来，动不动就发脾气啦，嫉妒纷争留在你的身上，跟别人争竞，这些都是圣经明确的讲，叫做我们肉体的行为，叫做我们的老我的。你有这些，并不表示你不能做耶和华的军队， 可是你有这些就从来不去对付，我猜想你不会被数在这里面的，对不对？我愿意相信你今天会专程跑到山上来参加春令营，你应该是这样的人吧，应该是被数在里面的人吧。那我们更细一点来思想，那怎样的人叫做能够打仗的人？第一，摩西提到年纪20岁以外能打仗的人。 你不能要一个小孩子去打仗，对不对？打仗需要拿兵器，他幼嫩的膀臂可能连兵器也拿不稳。你觉得要能够拿刀拿剑大概要多大才能拿？如果以一般的人来说，你觉得15岁不见得了。我们家的下一代的老大，我那个外甥，他小时候常常跟我在一起，男孩子嘛，所以我有的时候他稍微大一点，他有跟我比腕力，他当然比不过我啊。我用一只手指头扣住他的腕，手腕我也可以赢他，慢慢不行了，慢慢我需要也许3根手指头。到后来我跟他平衡的这样做，也有一点，但是我还是可以赢他了。我告诉你，一直到他20几岁的时候，20出头岁的时候，有一次碰到我，我故意逗他，我说来，我还是赢他，我还是赢他。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的力量又嫩，知道吧？当然现在我已经赢不了他了，因为他已经长成更强壮，是真正的成年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外面的年纪，可是我们就用这个样来想，如果一个生命还不成熟的人，你让他拿兵器，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对吗？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神的道，我们也是借着领受神的道才得救的。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拿神的道来称为兵器来使用的时候，我想让一个生命很不成熟的人太多的使用神的道，有的时候会造成灾害。你知道有的人是在肉体当中使用神的道的，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灾害，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没有碰别人就好，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就留在那种很属肉体的光景里面。如果他碰别人，甚至有可能他成为带领别人的人，那就很糟糕。你知道有时候借着宗教之名拿着圣经的话来做的恶事，有可能比其他的理由做出来的恶事更加的糟糕，带来更多的伤害。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差不多我出生的那一年，在美国 Indianapolis 那座城市有一个传道人，他建立了一个事工，把他的事工叫做The People's Temple， 就是人民圣殿。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就是基督门徒人民殿堂。我全名差不多这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会，而且做一些事还蛮好的。他们关心穷人，提供一些食物给街友们。他们做不少像这样的事。几年以后，他开始变质，那个领袖叫 Jim Jones， 他开始自称是神转世为人，然后开始讲一些很稀奇古怪的话语。他说2000多年前他曾经转世为释迦牟尼，又过了几百年转世为耶稣基督，然后他中间又提到一些别的，他的前一世是列宁。你知道谁叫列宁哈？ 怎么有可能会相信这个？你觉得如果你遇见，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个，对不对？怎么会有 一堆人跟随他？就是有。我刚才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起都是这样，他一起都做的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显吸引人，显然他也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后来有人因为他的改变就离开他，可是还是有许多人留下来。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是因为被他恐吓，因为他因着有人离开他，他就越来越多的挟制别人，开始用咒诅，还不只是属灵上的咒诅，甚至用实际上的力量，如果有人违反他，他有可能会施以管教，包括肢体的暴力。他给他们严严的辖制，可那些人一直都像这种事，一直都有一些人，他们不敢及时的离开，都一直留在那里面。虽然对这件事质疑，这件事到后来变成全世界知道的新闻，那是在1978年的时候。他们后来因为在美国不能容身，就搬到南美洲去，在盖亚纳那个地方，他们过很贫穷的生活。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本人可过得非常的豪华奢侈的生活。后来美国有一个参议员带着记者想要去揭发他这些事，没想到那个参议员完全没想到这个 Jim Jones 有这么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他们把这个参议员跟那些记者全部都杀害了，在他们到的那一天。那他知道 他没有办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了，所以当天吧还是第二天，他就开始安排一件事发表演说，鼓动人，然后叫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喝下他为他们预备的东西，要他们集体自杀，不从他们的命的当场就用手枪射杀。那一天一共死了接近1000人，其中有200多个是小孩子。你们不够老，没不知道这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新闻。1978年，那是我出来侍奉主的头一年。有时候借宗教之名做的恶事比其他理由做的恶事还可怕，对不对？有的可能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其实那个本质是很接近的。我自己亲自遇见过2-3次有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告诉我，许多年前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开始宣称一个怎么样的事工是出于神的，鼓励大家献身为那些事，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为了那个目标，而且就是为了神的国度都很愿意献上，很愿意摆上，所以大家都不领薪水，只是维持普通的生活，大家生活在一起，像人民公社一样这样生活，但是都不领薪水，这样过。有的人就这样过10年甚至10-20年在那里。曾经有像这样的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个领袖的情况，听他讲一些话以后，我就发现那个领袖开吉普车，我就问他说他为什么可以开吉普车，他吉普车怎么来的，他说当然是买的，为什么他有钱买吉普车，你们在那边一直在替他工作却都不领薪水的。后来他们有人从那里离开，离开一定是被那里的人轻看批评甚至咒诅的。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在做这一类的事。我讲的也许有一点极端一点的例子，可是那种用预言来挟制人的情况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普遍的事，也许你也遇见过。我有时候有机会的话，我就教导人这一件事。什么时候有人告诉你，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你如果离开他们，你就会受咒诅。一旦有人这样说，那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了，你不用担心他说的咒诅。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的生命要更成长，才能够进入属灵的征战，对吗？你得救的时候，有可能你已经是成年人，按着肉身来说，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可能还是婴孩。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头几节所说的，他说：“你们仍然是婴孩，我没有办法使你们吃干粮，只能使你们吃奶而已。”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十四节也讲类似的事情。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十四节，那你这样说，他说：“凡只能吃奶的，我们一起来读，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谁让我这样讲？不要太快让一个出信的人把他引向侍奉的合场去。我相信我们一个人出得救就应该要服侍主。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一得救很自然的就想要跟人分享福音。你知道有的时候刚得救的人常常是在教会里面最能够带慕道朋友进来的人，因为他们还有很多非基督徒朋友。我们成为基督徒久了以后啊，我们就不太有非基督徒朋友，对不对？所以那是很好的服侍，他们在教会也可以参与一些服侍。可是你不要太快想要把这样的人推向一个更负责任的一个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人可能在社会上很有才干，或者很有名望，很有地位，一到教会里面来才信主不久，很快就让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个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多半是害一个人的。不要太快把出信者引向侍奉的合场。你可以教他服侍的技巧，可是他不一定有真正有力量能够持剑。一个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你如果教他怎么样做医治释放，去经历超自然的事，其实并不难。但是当他进入这样的服侍，其实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吧？对别人有点危险，对他自己是很危险的。只有当一个属灵婴孩逐渐长大成熟，生命经过历练变得刚强，变得丰盛，在神的话语上面有规模，他也成为一个常常祷告亲近神的人，与神同行的人，那才是能够打仗的人。我有时候给我的神学生讲一个可能也会让他们有点沮丧的话，可是我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觉得，一个人要成为话语的执事，他不应该是努力的去弄出一篇道来讲，他应该是当他讲道的时候，他手中其实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那里，他只拿一部分拿出来讲而已，应该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吧？我讲的不只是你的圣经知识那些话语，我讲的是包括你灵里面，你生命那个泉源，你里面的圣灵的膏抹，你整个对神的认识，神的同在，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讲，应该是像这样。对吧？应该这样讲，如果你不是会期待你要听他讲到的，应该是像这样吗？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 教会应该更专注于要帮助他得到真正的造就。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想我们尽量在平常的聚会里面就可以使一个出信的人得着造就，一直到更晋升的地步。不过我们还是为了一些人的需要，我自己写过好些出信造就课程、纪要真理课程，曾经写了一整系列的整套的纪要真理的课程。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安排像这种纪要真理的班，特别为一些人帮助他们打下一些根基。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教会应该平常的聚会就应该做这一件事，我相信。而对那些已经比较有根基的人，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教他们怎么样使用兵器。我的意思是，我们会给他实际上服侍的一个操练。而这些怎么样使用兵器，怎么样使用神的道，其实不是只是服侍的技巧而已，仍然是跟生命的造就有关。我们能够教导别人的事，如果自己学过，教导起来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教导人，就是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还有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刚刚我们也讲了一些这样。不要忘记，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蒙救赎以后，我们走上世界的旷野，走在世界上，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是在行军，我们是像 军人一样。军人很看重服从，对吧？你能够想象吗？当上面有一个命令下来，那个军人说，很抱歉，我们做不到。他们一定不会这样说，对不对？军人大概听见命令只应该说 Yes sir， 对，应该这样说而已。你对主也应该要这样。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你教导他主的命令，他会说要常常喜乐，义无挂虑，不发怨言，凡事谢恩，以恩慈相待。这我没有办法。你们教会不够让人家能够更自在在里面。你不觉得军人不应该这样说的吗？如果你要被属在这个军队里面，你听见这样神的话，你应该说，是的主，阿们，我会遵行，我要遵行。你有没有办法遵行是慢慢再说，你必须一起头就说我要遵行。我再讲一遍，当你听见神的命令，你有没有力量遵行？你遵行的好不好以后再说吧，当下你应该第一个反应就是 Yes sir， 是的主，我要遵行。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看大卫就是这样，他说那时他一知道是要他寻求他的面，他立刻回应说，你的面我这样寻求。不像有一些人，你如果这样叫他，就是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怎么样寻求神的面，神又看不见。大卫没有这样问，对不对？我讲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被教导，而能够晓得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得胜。本人约翰在他写的《天路历程》里面，你知道，如果我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行程，我容易想到《天路历程》，因为《天路历程》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在讲我们走天路的故事，就像他们在旷野走路一样。天路客在世界旷野当中，本来约翰所写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学习与神同行。 如果你熟悉天路历程这本书的话，那个天路客，那个基督徒离开江王城之后走上这条天路，最早期遇见的危险，遇见的仇敌之一就是忧郁坛。听过这个吗？没听过忧郁坛。你懂不懂怎么样对付忧郁坛？那个基督徒掉进了忧郁坛里面，对吧？后来有一个名字就叫 help， 叫做帮助的人，把他拉上来的。我认真在问的，你懂不懂怎么样胜过忧郁坛？你如果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要懂得打仗，就是其中一个你要先懂得的事。在罗宾森师母的传记里面提到，有一个年轻人到他那里追求神，给罗宾森师母智慧，指出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将要成为他服侍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一个漏洞的地方，就是他很容易变得闷闷不乐，很容易变得忧闷。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有的人说很认真的人容易变成这样。所以罗宾的师母照主给他智慧教导他，他应该每一天用15还是20分钟，就单单只要赞美神，不做别的事。对于像他那样的人，叫他15分钟赞美神很困难，你知道吗？因为他对他来讲，整个生命他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像那些才有意义。赞美神好像是浪费时间的事，可是他很顺服，他就这样去做。后来他那么从这里得到释放，神那样使用他，他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我的牧师的牧师就是曾经在他手下受教过。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吴老牧师，他自己也学过这个功课，忧郁坛。他初到罗宾森师母的教会的信心家庭去追求的时候，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是罗宾森师母讲道。罗宾森师母平常并没有讲那么多道，而且他讲道的时候短短的。那一天他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我不知道多长，吴老牧师没有说时间，他说听了一篇很长的道，而且那篇道里面就只有一个题目，就是忧郁，就是忧闷。吴老牧师后来告诉人说，主在那里开始对他说话，他觉得那正是他需要的。他以前从来没有真的意识到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依我自己的了解，有许许多多侍奉神的人有这个问题，你需要从这里得到释放。你一个 我说许许多侍奉主人会有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因为神蛮喜欢找对生命 serious 的人，认真的人，而对生命认真的人很容易忧郁，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完美主义的很容易忧郁的。他们从忧郁坛被拉上来之后，得胜这个之后，并不会因此变成一个轻佻的嘻嘻哈哈的人，并不是。他们仍然很严肃。吴老牧师就告诉我们，他到很后来，他当时参加他的布道团，那个从忧郁里面被释放出来的人，他常常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讲话，他就是很严肃的一个人。但他的生命是很明亮的。他以前一样严肃，可是那个严肃是带着一种不释放的东西。这样讲你能了解吗？就像这样，我刚只是提到一件事而已，那个叫做能够打仗的人，你一定要学会这些事。你想想看，出埃及以后，蒙救赎以后，我们并不是只得到个人的救恩，然后我们在一起， 就变成一群乌合之众，你知道吗？乌合之众，如果你打仗，很容易打那一个迷糊仗，不是吗？对真理缺少认识，你很容易被古怪的道理吸引了去。所以有的时候遇见一些冲突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变从乌合之众变成一群暴民，你知道吧？打自己人，或者像主形容的动手打他的同伴。身不要一群军队是像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是能够打仗的，而那个打仗就是先对付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受装备，受训练，成为有纪律行伍整齐的军队。那个意思不是说用军事法规用纪律啦、基本教练来组织教会的众圣徒啊，好叫大家行动一致、口径一致、整齐划一。有一些团体连服装都很划一，可是你看初代的教会，使徒们没有把教会建造成那样。我不觉得教会应该是建造成这样。那个军队里面要行伍整齐，并不是指的这些，而是把人真的带向他们真的爱主，除了主以外其他都无关紧要，所以他们容易舍己，他们不会坚持自己应该要怎么样被对待，就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很容易因为别人做的事情心里就很不愉快，然后就不高兴，然后就会说出尖刻的话来，就彼此伤害，很多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发生的，对不对？尤其在那些很认真服侍的人中间，那不是正确的，那不是正确的。神称赞的不只是你要忠心，还应该要良善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要忠心又良善，你一定要懂得这样征战，对付你的老我。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全副军装几乎都是这样，对不对？所有的那些军装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叫我们佩戴着真理、公义、救恩、平安的福音、信心、神的道等等。你带着的是平安的福音，而不是跟人起冲突的，那不叫征战。你能够用平安的福音拿出去才叫征战，这个跟世界上的征战完全两码子事，对不对？只有这样，保罗说能够抵挡仇敌，而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样的人才会被列入耶和华的军队里面，被数在其中。当神要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叫摩西去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一起都救出了百姓，就有一个目标，要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百姓。他们在旷野行军，与仇敌征战，特别是与老我征战，好去得那地为业。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要讲的，神的百姓在世界的旷野上面与神同行，是像行军一样，神的同在跟荣光成为他们的中心。但愿我们都在里面有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